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从历史看今天，读事不能乱发。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神传文化栏目与您分享的是颠覆现代人常识的瘟疫大劫下，善恶一念间栏目要讲的是瘫痪3年苦不堪言，听课3天否极泰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发生在20年前的所谓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这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就告诉您。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4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1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 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 https://bitly.com/ming/HUI。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九月份获知大陆上百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广州会计师张春和面临非法庭审，家属控告公检法违法；九死一生，辽宁张秀兰再被诬告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9月份，中国大陆至少有10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分布于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2个城市。被非法判刑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山东16人、黑龙江14人、辽宁14人、吉林13人、河北10人、四川8人、天津7人、广东5人。被非法判刑人数最多的城市是抚顺9人、泸州8人、长春7人、鸡西5人、邢台4人、齐齐哈尔4人。有25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冤判，其中80至90岁10人、70至80岁14人、65岁至70岁1人。吉林市88岁辛玉良被非法判刑一年，下落不明。黑龙江鸡西市88岁的徐树军和82岁的王传云夫妇于2021年9月被鸡东县法院诬判各三年，勒索罚金10000元。9月份，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至少55044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500000元，警察抢劫勒索50044元。四川省泸州市法轮功学员邓万英被冤判9年，勒索罚款50000元。四川省大竹县法轮功学员王海前被冤判7年半，勒索罚款50000。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法轮功学员曾小丽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50000元。2021年1月至9月份，中国大陆至少有93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194人、2月份121人、3月份99人、4月份88人、5月份96人、6月份75人、7月份69人、8月份87人、9月份101人。天津市宁河区法轮功学员李国庆一家三口被非法关押构陷2年多，近日得知李国庆被网判12年，妻子于波被网判10年，女儿李磊被网判7年。据明慧网报道，广州市法轮功学员张春和女士被当局人员骗开家门，无故绑架，家中私人物品被警察劫走，存放的7-8万元美金后来也不见了。近日得知，张春和已被诬告到广州市海珠区法院，2021年10月15号面临非法庭审。现年62岁的张春和家住广州市增城区，是原广州市增城物协公司财务科长兼会计。张春和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始终以真善人原则要求自己，待人和善，处处为别人着想，是亲朋好友及同事邻里公认的好人。自1999年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 张春和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屡遭骚扰，五次被绑架，强制洗脑超过半年，被非法劳教一年，被非法判刑三年。她的丈夫不堪迫害的压力，被迫与她离婚。2021年4月10号，增城区国宝派出所警察、街道办、居委会人员以进行核酸检测为借口，骗张春和开门并绑架了她。他家里的法轮功书籍、电脑、随身听、U 盘、手机、平板电脑等物品全部被抄走。西园派出所警察在他家门上贴了封条。张春和的家里存放着7-8万元美金。由于他家被贴封条，家属找到办案警察，经过百般陈说，两三个星期后，警察解除了张春和家门上的封条。但是家人进门后，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些美金了。张春和的家属举报并控告公检法违法，控告信中说，广州市及增城区公检法执意迫害，检察院对家属的合法控告不予立案，公检法仍以公安部通知、民政部通知、两个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解释等文件为借口和挡箭牌，继续迫害张春和。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这些文件与宪法第36条相违背，本身就是违法的。张春和在看守所里写了5封控告信，说明修炼法轮功无罪，迫害是非法的，要求无罪释放。现在张春和出现低血糖症状，情况危急，警方仍然拒不放人。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张秀兰女士被锦州市太和分局国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近3个月。目前，诬告张秀兰的案卷已被移交到临海市检察院。现年55岁的张秀兰家住锦州市太和区，她原本性格倔强，凡事不吃亏，遇事好发脾气。1996年，张秀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人原则要求自己，变得越来越善良、真诚、宽容，成为亲朋邻里间有口皆碑的好人。张秀兰的公婆晚年时，她一直在床前伺候。公公患有小脑萎缩、老年痴呆，瘫痪在床期间，吃喝拉撒全靠张秀兰照顾，直到公公去世。接着，张秀兰又照顾婆婆。在婆婆卧床的2年时间里，张秀兰既要上班，又要照应家和老人，但她从不抱怨，直到婆婆安详的离世。在与邻里相处中，张秀兰总是热心助人。冬季赶上下雪天，她主动把楼外的人行道清扫干净，她还自己掏钱买扫帚放在单元楼里供大家随时使用，大家都夸修炼法轮功的人好。2021年7月9号，张秀兰在朋友家被锦州市太和分局警察绑架并被抄家，张秀兰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女子看守所。2021年9月中旬，张秀兰被诬告到临海市检察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今天的时事评论栏目，您将听到的文章是从历史看今天，毒誓不能乱发。
请听时事评论，从历史看今天，毒誓不能乱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4日。传统的中国人敬天信神，对于誓言非常重视，都知道不能随便发誓。因为人们都知道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言语的分量是很重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誓是庄严神圣的事情。夫妻成婚之时会拜天发誓，永结百年之好。
朋友一结金兰时，会摆酒水或设案焚香，跪地起誓。中国有句古话，三尺头上有神灵，人们认为誓词一出，天地神明共见之，如违背誓言，定会招来灾祸。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古今社会中违反誓言最后遭受恶报的例子。大宋靖康二年，宋钦宗被金兵俘虏北上，他与金国达成和议，显仁皇后被释放回去。临走时，显仁皇后对钦宗发誓说，我回去后如果不想办法来接您，就瞎了我的眼睛。显仁皇后回去后发现宋高宗并不想接回钦宗，也就没敢据理力争。不久，显仁皇后双目失明，无法医治。后来一个道士治好了他的左眼，说，你以后一只眼睛看东西，一只眼睛应验誓言吧。显仁皇后虽然有心无力，但也没有尽心尽力，终究还是应验了自己当初的誓言。清朝咸丰年间，遵化直隶州有位刺史，为了标榜自己很廉洁，提了一幅对联挂在大堂中。对联上写着，我如王法恼徒弟，耳莫七星头有天。而现实中的他却是一个贪官，干了不少王法贪污之事。因为当时的官场腐败，这刺史居然平安退休了，回老家河南养老。一天，他在登山途中竟失足坠落，头碰巨石，顿时头破脑裂，当场死亡，脑浆都出来了。真的应验了对联中所说的，我如王法恼徒弟。刚才两个例子都是古人违反誓言遭到恶报的真实案例。大家知道，中共篡政以来，传统文化遭到破坏，很多受无神论思想教育的人不再相信神佛，对发誓更是不当回事，常常把誓言挂在嘴边，动辄发誓天打五雷轰、被车撞死、断子绝孙等等，认为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不会有什么后果。下面我们就一起看看现代版的违反誓言的恶报实例。2008年8月，东南快报等大陆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福建省福清市东汉镇一许姓男子为赖账，手持铁棍，不惜对天发誓，声称如果确实欠钱，就遭天打雷劈。结果一分钟后就遭雷击，最终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事后，许姓男子将500元钱还给了朋友。人以为可以信口开河，随意承诺，但是人间私语，天闻若雷。谁做了承诺，发了誓言，就在谁的身上兑现。可见毒誓绝对不能乱发啊。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曾经发过一个毒誓，就是加入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发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共产党，为他的事业奋斗终生。虽然有人觉得自己也不是真心的，不必当真，但是在上天看来，人发的誓是要算数的。如果您没入过党，只是入过团、入过队，您也许会说，我都超龄了，自动退出了，我早就忘记发过什么誓了。可是别忘了，毒誓是人忘天不忘的，它是跟着人走一辈子的。过去的人都是对着天地神佛起誓，当代的中共却逼着一辈又一辈的中国人向他宣誓，甚至连几岁大的儿童都不放过。中共到底是什么？把生命和未来交给中共，又将是怎样的结局呢？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天时地利人和，而中共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共是西来幽灵，他的精神来源是共产主义的鼻祖马克思，而马克思是一个撒旦教徒。当人们举起拳头向中共宣誓的时候，实质上是把一个毒誓发给了撒旦，说要把生命献给他。那么这不是发了一个最大的毒誓吗？现在全球都在围剿中共，人间的正义力量正在清算中共，美国已经宣布禁止中共党员入境，这些都是天象的变化，谁都知道杀人偿命， 中共历次运动造成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那些死去的冤魂也要找中共索命偿还。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谁愿意成为中共无辜的陪葬品呢？神佛是慈悲的，上天有好生之德，大淘汰前都会给人足够的机会，一定会警示人，提醒人，救人于危难。而传递真相的使者，他们以真善忍为做人的准则，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他们遍布在各行各业，生活在你我之中。他们就是法轮大法弟子，20多年如一日，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揭露迫害，通过各种方式告诉世人中共的残暴与邪恶。有多少人收到过大法弟子们从门缝中递进来的真相传单、小册子、光盘以及各种真相资料？有多少人花过印有“天灭中共在眼前，退党团队保命”等字样的真相币？有多少人在商场、集市、校园、山头、农田边听过他们讲述真相？又有多少人出国旅游的时候，在景点看到过他们讲述真相、演示功法、无偿派发真相报纸？精诚所至，金石为开。20多年来，大法弟子们顶着中共迫害的压力，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打动了越来越多善良民众的心。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3.8亿的中国人，从高官到百姓，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就是大法弟子说的“三退保平安”。孟子曰：“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神佛慈悲地在给善良的人一次救赎的机会。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神佛就会帮您解除与邪灵签订的卖身契。当中共恶魔被铲除的时候，您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就会拥有平安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3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80%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 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89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10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
听众朋友，昨天我们与您分享了文章《颠覆现代人常识的瘟疫大劫》的上半部分。今天在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来继续收听文章的下半部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很多学者以史料为依据，指出大明王朝亡于烈性鼠疫，可是奇怪的是，鼠疫却不染清军。当时神医吴又可以道家真言和达元饮治愈了一方百姓，但是吴又可的活动范围有限，不可能治平全国的疫情。为什么随着清军统一天下，全国的烈性鼠疫会销声匿迹？中世纪黑死病鼠疫肆虐欧洲几十年后神奇消失，这已经让科学十分困惑了。而对明清史料的挖掘表明，当时的烈性鼠疫不感染李自成的50万疫菌， 随着李自成攻入北京，京城盛行的鼠疫戛然而止，完全颠覆了现代人的科学认知。但是令科学难以解释的事实还不止于此，今天我们接着来揭示这段历史的谜题。第四部分，关宁铁骑也不染疫。一，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为何也不染鼠疫？在上期节目里，细心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想到，吴三桂镇守山海关的关宁铁骑能和李自成的200,000大军死战，说明他们也没有感染鼠疫吧？确实是这样。1644年5月26日，李自成大军到山海关，大战吴三桂的50,000关宁铁骑，一直打到28号早上，吴军才支撑不住了。而此时风向大变，天象不利大顺军，满清骤然出击。在清兵出手前，关宁铁骑以少敌多，能抵挡大顺军强攻两昼夜，足见其强悍的战斗力。这绝不是一支染过烈性鼠疫的军队。明末的烈性鼠疫流行12年，后期京师疫情最重，全国没有封城禁足，各地往来一直不断。吴三桂镇守宁远山海关一带，军事补给都来自京城，他的家人也都在京城，鼠疫怎么可能传不过去呢？可事实上，关宁铁骑就是不染鼠疫。后来吴三桂率领这支劲旅追击大顺，剿灭南明，过河北，平山东，回锦州，入汉中，剿西北，定云贵，出缅甸，回云南，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一直保持着强悍的战斗力，传行了无数鼠疫疫区，烈性鼠疫屡屡从关宁铁骑身边擦身而过，就是不理他们。那么在大明王朝被鼠疫肆虐，军队战斗力锐减的情况下，唯独关宁铁骑例外，他们特殊在哪里呢？二，袁崇焕的劲旅反迫害的特例。关宁铁骑是袁崇焕一手建立起来的明末最强部队。天启六年宁远大捷，袁崇焕10,000多人守孤城，火炮击退了努尔哈赤13万多人4天的强攻，扭转了明朝百战百败的颓势。天启七年的宁锦大捷，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60,000大军24天的来回攻击，不但宁远、锦州两城的火炮发威，野战也和八旗劲旅打成平手。崇祯二年的京师保卫战，袁崇焕带领关宁铁骑8000多人在广渠门外，把满清悍将芒果尔泰、阿巴泰、阿吉格、多尔衮、豪格和蒙古亲王率领的40,000多精锐骑兵彻底击溃，斩杀数千人。这场胜利几乎困惑了所有学者，文人袁崇焕怎么可能训练出天下第一强悍的骑兵？在满清八旗最擅长的骑兵野战中，打垮了5倍于自己的敌人。他的随军文书记述，袁崇焕亲自上阵，差点被砍死，两肋中箭如同刺猬，幸亏身穿重甲才没射透，太命大了。以至于太多人认为史料记录可能有夸张，讲这段历史的时候含糊带过。袁崇焕被大明朝廷迫害死，他的30,000关宁铁骑一分为三，其中一支落到了吴三桂手中。影视中喊出的关宁铁骑天下无敌的口号，并非吴三桂吹嘘壮胆。这支劲旅扩编后，随着吴三桂横扫大半个中国，歼灭了大顺军、大西军、南明军队，后来又反清，对清军也是屡战屡胜，以致康熙帝下令禁止满洲军主动与关宁军野战，最后以火炮歼灭了这支无敌铁军。 不是因为最能打仗才免于瘟疫的天罚。人类对鼠疫没有自然免疫力。关宁铁骑与其他明军唯一的不同在于它是袁崇焕建立起来的。在袁崇焕被迫害后，祖大寿领着这支部队撤出，回山海关宁远，名为自保，实则抗皇命，为元帅鸣冤。崇祯吓坏了，赶紧让袁崇焕写亲笔信召回祖大寿。祖大寿又率军返回京畿，五天收复四城，为救袁崇焕立下大功。尽管没有救成，但是为反迫害尽了全力。为什么这样就能免于天罚呢？第五部分，明朝瘟疫多，冤狱见因果。一，从表面找原因，科学成了倾向说、目的论。现代科学总是从表面找原因，认为瘟疫由天灾、卫生条件差引起，这种解释也是猜测，不合史实。现代学术界发现，古代的灾年、平年交替循环，在不同地区也有轮替，也就是说，天灾人祸历代都有，但都没有像明朝那样，动不动就酿成一场局部瘟疫，所以上述解释并不科学。对科学无法解释的原因，硬是要做出所谓科学解释，目的性很强，倾向性也很强。这样的倾向说、目的论本身就是偏颇、不科学的，在基点上就不能成立。二，明朝的两大历史特色。明朝的历史有两大特色，一是瘟疫多，特别是后期。有人统计，明朝统治277年间，至少有168年发生过瘟疫，不同地区各类瘟疫达330次以上。二是冤狱多，明朝特务机构最发达，太监掌控的东厂、西厂，还有锦衣卫、镇抚司，以监控、迫害朝臣为业，恐怖治国，大兴冤狱，酷刑残害为历史之罪，发明了完全凌驾于法律之外的酷刑，如廷杖，无需有罪，皇帝一句话就棒打大臣，甚至打残打死。诏狱含东西厂狱、锦衣卫大狱、镇抚司狱等，设定凌迟，即千刀万剐的级别，定下几千刀，如果在这几千刀剐肉之前罪人先死了，行刑者要被重罚。三，两大特色，暗存因果。其实明朝上述两大特色是有因果关系的，冤狱是瘟疫等天灾的根源之一。过去遇到灾难、麻烦、疾病或者亲人疾病，皇帝常常大赦天下，朝臣劝谏帝王处理冤狱以化解灾难的事，史不绝书。为什么会这样？科学认为这不可能，所以只能用超科学的理来解释。李淳风的天象著作《以四占》里多次出现，以赦解之天难，大赦直接解的是冤狱，怎么会解开天难呢？因为有些天难根源是上天对人间大型冤狱的惩罚，所以以赦解冤狱，解决了问题的根源，自然就解开了相应的天难。以四占不直接说原因，稍微拐了个弯，因为直接泄露天机要遭天谴的。一种学说如果不准确，一定会被历史淘汰。算卦就是这样，算得准，因为水平高，极小概率的事件不可能是碰运气碰来的；算不准，因为水平不够或者是骗子。不能因为算不准就说算卦都是假的。大臣劝谏帝王平反冤狱，大赦解决灾疫，如果都无效，同样会被历史淘汰。比如古代的求雨之所以流传下来， 是因为有齐宴的时候，如宋太祖请出善无畏不朽的肉身祈求晴天，郑霞请宋神宗废止王安石新法，以天降大雨解汉情，明朝王阳明祷文祈雨等等。当然不会所有情况都可以以赦解，以四瞻也是说在个别天象下可以以赦解之。四，朝廷犯罪，百姓连累。可能很多人会问，如果冤狱是明朝瘟疫的根源，为什么那些冤狱的制造者东厂西厂昏君不遭报应，而是老百姓首先遭劫呢？这是给人间留的谜，也符合天理。百姓的顺从、认同、拱卫是昏君和乱臣强大为所欲为的基石，所以这些百姓要遭劫，百姓先受点罪，有缓冲余地，有机会醒悟得救，最坏的最后入劫，没有机会。崇祯帝和他的后妃儿女何尝不是这样？如此说来，明末那场最大瘟疫必然对应最大的冤狱，这又是谁呢？第六部分，三方神迹有根源，皈依直指袁崇焕。一，祸害罪弥天，活剐袁崇焕。很多人会知道，明末最大的冤狱就是保卫大明的第一功臣忠臣袁崇焕无辜被崇祯帝下狱，炮制罪名，处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寸折。袁崇焕不但被钦定凌迟碎剐3600刀，实际剐了3500多刀，刽子手还把剐下来的肉当场出售。史料记载，面对惨烈的酷刑，被朝廷谎言欺骗的百姓们不但大骂袁崇焕这个卖国贼，还抢购其肉。袁崇焕被折磨3日才死，百姓又争先哄抢内脏剁碎解恨，场面之惨亘古绝今。明史记载，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发现家无余财，将其亲属流放3000里，天下人认为太冤了。注意，事实上可不是天下人都认为袁崇焕冤枉，而是当时大部分天下人听信了朝廷的谎言，认为袁崇焕是卖国贼，死有余辜，所以京城百姓才有那么激烈的恨袁反应，才有一些民间史书的作者把袁崇焕比作秦桧。是否知道其中的真相，就成了大明王朝的分命岭，是在迫害中受谎言蒙蔽推波助澜，还是明白冤情命运截然不同，逃不过瘟神的眼睛。大道至简至易，道德经阐述了这样的天理。满清大军李自成的义军，吴三桂的明朝关宁铁骑都不染疫，这三方神迹和天灭大明的根源都归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袁崇焕。烈性鼠疫是降下的天谴，因为大明王朝忤逆天理至极，听信官方谎言不明真相，或者和逆天的朝廷站在一起的人，都和大明一样在劫难逃。二，冤狱杀长剑，大义却罕现。可能有人会反问，历史上的大冤狱大冤杀太多了，按你这种说法每次都应该招来大义，怎么没有呢？西汉初年冤杀韩信，南宋初年冤杀岳飞，都是大冤，怎么西汉南宋都延续了很久，没有被瘟疫灭国呢？难道普通的杀和千刀万剐 差别这么大吗？历史的真机不是表面能理解的，深入一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韩信、岳飞被冤杀，全天下的百姓、官员都知道他们冤，都知道真相，所以百姓不分担罪业，不遭劫，不会有瘟疫洗劫整个王朝的子民。而冤杀袁崇焕，相当比例的官员，大多数的百姓都听信了朝廷的谎言，拥护迫害。而明白真相，当时为袁崇焕发声者屈指可数。大家都认同着迫害，这在传统文化中叫做共业，共同造下的罪业，所以会有共同的天罚形式，报应所有的逆天理者，义灭大明根源于此。皇上钦定，群臣呼应，政府鼓吹，百姓热追，到了争抢食肉的程度，逆天的谎言和迫害招来瘟疫天谴，大明王朝就此毁灭，还裹挟走了上千万百姓殉葬，只为逆天的君王。明白了这段历史的因果，也就明白了当今瘟疫频发的根源。非典瘟疫 SARS， 新冠疫情 SARS 2，未来大疫 SARS 3，日月循环，历史重演，人类面对大劫天谴，当时的科技从来都是无助空盼，真正的救赎，且看历史水到渠成的铺垫。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在接下来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我们来讲一个瘫痪三年苦不堪言，听课三天否极泰来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一位70多岁的老人讲述的自己得福报的神奇经历。我今年75岁了，曾经病魔缠身，得了类风湿关节炎，神经衰弱，最严重的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导致了坐骨神经痛，腿疼腰痛的不能走路，最后瘫在了床上。那年我刚48岁。为了给我治病，儿女们带着我到处寻医问药，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药吃了无数，钱花了无数，病也没治好，还欠了一身的债。我整天躺在床上以泪洗面，好几次都不想活了。治病无望，家里人也失去了信心。那是10多年前的一天，城里的妹妹来看我，说他们那儿很多人在学法轮功，这种功法对祛病健身有奇效，他们有师傅的讲法录像，说是等到再放录像的时候让我也去看看。过了几天，妹夫开车来我家，把我抱上了车，拉到他们家。吃完晚饭，妹妹和邻居就架着我去看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连续看了3个晚上。 第三天晚上看完录像回到家，我又吐又拉，折腾一宿没睡觉，吐了一大盆像高粱米水一样的东西。妹妹说，姐，你真有缘分，别害怕，这是好事，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呢。我也确实没感到害怕，虽然全身疼痛难忍，我仍然是面带微笑。隔天早上吃了早饭，妹妹上班去了，我躺在沙发上一动不能动。中午的时候，妹妹下班回家，我就跟她说，今天晚上我不可能去看录像了，我现在一点儿也不能动。妹妹说，你只要真心想学大法，到时候师父肯定让你能去，你放心吧。一下午我躺在沙发上，全身不停地发抖。傍晚妹妹下班回来，看我抖得厉害，就对我说，别怕，一会儿一定能去看录像，我去做饭，吃完饭咱们就去。我接着妹妹的话脱口而出，好，我一定能去。妹妹把我抱到床上，插上电褥子让我暖和一下，她以为我是冷得发抖，其实我一点都不冷，就是发抖。妹妹去做饭了，饭还没做好，我突然感到咯噔一下，就像是有人按住一样，立刻停止了抖动，感觉全身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我想也没想，马上翻身下床，走到外屋厨房和妹妹说，我好了。妹妹回头一看，喜出望外，我瘫在床上已经3年了，突然自己从床上下来，走到妹妹面前，我们姐妹俩别提有多高兴了。吃完晚饭，我们就去看录像了。这一次是我自己慢慢走着去的，不用别人架着了。连续看了9讲师父的讲法录像，不知不觉我的身体完全好了。我想，这功法这么好，赶快回家告诉邻居们，让他们也学法轮大法。妹夫开车把我送回了家，我从车上下来，走进家门，全家人很吃惊。我去妹妹家的时候是被抱上车的，去了10天，回来能自己走进家门，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把自己这几天的亲身经历讲给他们听，他们感到很神奇，全家人万分感谢伟大的师父救了我。村里人听说后，很多人都到我家来看我，我告诉大家学大法的美好，事实就摆在面前，人们亲眼目睹了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很多人纷纷走入大法修炼。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苍宇。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梦里的期盼》。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